说，我今天求你让我的口讲出你话语奇妙，让弟兄姐妹都得到益处。主，我真的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从软弱变为刚强，变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为着你的国度，为着人民而征战。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很多在座的都喜欢看那个中文的连续剧啊，是不是啊？有一些在中文电视里面看，有一些是借了一些那个 CD 里面看啊。我妈妈也是很喜欢看啊，一看就不停的在看。那么我就没有经常看，但是我在旁边也就偶然也听到一些声音。其中有一次我听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连续剧啊，每五分钟呢就听到一个女人在哭，有一些呢就是很低声的来的哭泣哈，但是有一些呢抱头大哭。我就想，哎呀，原来做那个女主角这么容易的，只是会哭就行了。那我就想起以前那个英国一个大文豪他讲了一句话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他说，弱者，你的名字是，有听过哈？你的名字是女人 ，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我就想起，哎呀，怎么搞的？那么坦白跟你讲哈，我也思想过一个问题，是基督徒啊，我发现，在信主以后，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基督徒也常，圣经里面记载的人也常常哭的。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句是什么？耶稣哭了，是吧？然后呢，大卫在他诗篇里面呢，也常常哭的。他说哭的整个床呢也要飘起来的，哭的这么厉害啊。然后呢，耶利米叫什么？哭的先知，是吧？所以我就想，哎呀，我那个时候想那个问题啊，我还年轻。年轻的时候已经信了主了，我有点后悔。为什么后悔呢？我觉得我怎么要做一个基督徒，跟一些人一起常常要哭的人在一起了有点很不愉快就想起一句话哈，说借用那个文豪说，好像说，弱者，你的名字是基督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基督徒信主的姐妹啊，更是弱者中的弱者啊。然后在东方基督徒信主的姐妹是怎样？弱者中的弱者中的弱者，是吧？今天不讲这个题目，我只是讲到我在学习圣经的过程里面，这个是令我一个非常困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信了主不是很开朗很喜爱的吗？喜乐的吗？为什么常常在哭？那么后来就慢慢就在学习神的话的时候呢，就比较清楚一点。第一，哭并不是一个一定是软弱的表现，哭并不一定是软弱的表现啊。举一个例子来讲耶利米先知为什么要哭呢？他是痛哭的原因在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里面，他是为他国中被杀的人来哭，就哀哭，因为那个时候那些国民不愿意听神的话，结果神就借一些外邦人来审判他们，审判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多人被杀，他是为着他们而哀哭。好，第二呢，大卫的哭是怎样？有很多不同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他要哭，是为他的罪孽来哭的。大卫是为着他的罪孽来哭，他是为着他犯了罪，为着他违背了神的话语而哭。第三，耶稣的哭呢，是为什么来哭呢？耶稣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哭的时候是在哪一个情况里面？耶稣哭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拉撒路死了，人家看到拉撒路死了，就好像生命没有希望， 人生就是如此而哭。耶稣也是为着一些哀跟哀哭的人一同来哀哭，跟快乐的人一起来快乐。耶稣给我们一个例子说，当别人哀哭的时候，你也与他们一同来分享。但是耶稣的哀哭更有一件事情说，我来他原因就是为着你们以后不需要再为一个人的死亡而哀哭。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最近我讲得不好听，常常去那个上市礼拜我想很多人都有经验。但是呢，我就发现在基督徒那个上市礼拜里面呢，其实没有什么哀哭的，是很快乐，因为一个人放下他的劳苦回到天父里面，是一个快乐一个喜爱的时间。好，所以第一件事情，一个哀哭并不是一个软弱的表现。第二呢，有很多时候啊，我们的那个行为以为是软弱，但是呢，一个品格的表现呢，并不等于是软弱。举起一个例子来讲，忍耐啊，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第四节讲到什么？我们要爱舍，恒久忍耐。所以有一些人呢，看到一个忍耐的人呢，就以为他是个软弱的人啊。中国人说，有种的站出来啊！但是呢，你不站出来呢，以为你是软弱，但是不是？有些时候，爱是一个忍耐，恒久忍耐的一个表现。另外哈，圣经耶稣也说过，温柔的人呢，也是好像别人看到，好像一个弱者的表现。一个温柔的人，好像也是一个弱者的表现。但是耶稣怎么说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承受地土啊，他们要做大地主啊。以后所以另外一个，一些人温柔呢，你以为是一个弱者，但是呢，温柔并不等于是个弱者。第三呢，举一个例子来讲，谦和呢，谦虚呢，也并不是等于一个弱者的表现啊。圣经里面讲到最谦虚一个人是谁？糟糕，摩西在那个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讲到，摩西比任何人都谦和啊，比世界上任何的人都谦和。但是呢，并不等于是他是软弱的。大家如果你读摩西的故事，你知道面对那个法老，面对法老的兵丁，他一点都不惧怕啊，这不是一个软弱的表现。所以呢，有很多一个行为品格呢，我们以为是软弱，但是不等于是一个软弱。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从那个神的眼光来看呢，也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的工作没有一件是容易的工作。我再讲一下，神给我们的一个工作，在圣经里面所谓描写的，没有一个人得到一个容易的工作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找工作是找一些比较容易的，早上9点钟晚上5点钟下班，不要再担心的烦的事情，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工作。但是在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人从神里面得到这样的工作啊。举一个例子来讲，方才我已经讲过摩西，你知道摩西说，神要不做摩西去，你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摩西又没有问神，你给我多少的兵丁，也没有啊，你给我什么能力，也没有。你说三寸不烂之石头，他也没有。他摩西说，我不会讲话啊，什么都不会。唯一神是说，我与你一同去。神对摩西说，我差派你去，我与你一同去。摩西给神很多的借口啊，但是呢，我有一次读的时候，摩西的借口以后，摩西那个时候多少岁？80岁。你有没有听过摩西说，我老矣，不能去了？有没有听过，我已经老了，不能去做这事情？没有，摩西用了很多的借口，但是呢，他不是以年老 为一个借口。所以在座当中哈，比我年纪还老的，不能用年老作为这个借口。反过来，那个摩西，神叫耶利米去为他传讲神的话语。大家记得耶利米对神说什么？我年幼，不会说话。两个摩西也不会说话，年早不会说话。耶利米呢，年幼不能说话，但是神就对他说：“你不要担心，我给你的话，你就说就行了。”所以耶利米一本书呢，里面都记载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会懂也不行，不怕。你如果神有一天叫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说我不懂得怎么传，很简单啊，你把圣经的话念出来就行了。你对别人说，圣经的话如此说，圣经的话如此说，不是你要有什么能力去讲什么东西，是圣经的话语才有能力，才会改变人的生命。好，所以年老不是借口，年幼也不是借口，意思说我们都没有借口不能为神来做什么事情。今天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啊，有一节是从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有很多人的故事，这些人就是从软弱变为刚强，可以从一个人看为是一个弱者变为一个刚强的人。所以我今天就借用基甸，第一个他里面提到基甸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样可以从一个人看为是软弱的变为一个刚强的人呢。刚才已经讲到耶利米对神说，我很年幼不能做为你做什么，摩西也是说我不会讲什么的。好像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呢，圣经里面没有几个人比他们这么性格这么刚强，面对强敌也不退后的。我们先看看一个基甸的历史好不好。如果大家有圣经， 我希望你们都翻开圣经，因为我希望跟大家读一下其中的故事。这是士师记第六章，士师记第六章。士师记是旧约里面第七卷的书啊，士师记在旧约里面第七卷的书啊。我们看翻到的话，我们就把那个圣经打开，在士师记第六章。好，我们先看看那个背景。那个时候第六章第一是说，那个以色列人呢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民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生命里面都有属灵的高峰，都有属灵的低潮。有很多属灵的低潮呢，圣经里面好像以色列的民好像在那个时候，我们又行一些令耶和华不喜爱的事情。那个时候呢，神就借用米甸人来刑罚神的子民。这里讲到米甸的人呢，每逢他们撒种以后，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农业社会，撒种以后，他们就来把那个土产，把那个整地呢毁灭，所以呢，他们种的东西呢都毁灭掉。圣经里面这里讲到，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他们那个时候，毁坏这个全地就在第六章第五节哈，然后第四节呢，他们就是毁坏土产，直到加撒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好，每逢他们耕种的时候，那些人就把整个地毁灭。所以呢，你知道农户不行，农户有问题，你一过了那个耕种的时间呢，就整年了就没有收，没有 出产了啊，所以他们一共做了七年以后，他们就很痛苦，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派一个使者对一个人做基甸他就说，我们看第十二节哈，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知道那个基甸这个人是怎样的人呢？他对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呢？他是说他是家里面很贫穷的啊，他家里面家族呢，在一个整个家族是最微小的家族啊，这个是第十五节，第六章十五节。然后呢，他是他家里面呢也是最微小的一个人，所以基甸这个人呢，他的家是贫穷的家，他在家里面也不是长子什么都没有，他是危险。然后呢，他在做什么事情呢？他在那个第六章第八节呢，就讲到他在那个酒抓里面打麦子。第六章第八节，酒抓里面打麦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怕那个米甸人看见呢，就来抢他的东西，所以呢，他闯起来就打那个麦子。所以这个人，你看是不是一个在人眼中是一个弱者？他惧怕，他也没有什么金钱，也没有财富，他家里面也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这个人，耶和华对他说怎么样？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那么他就回答，基甸就回答说：“你不要去跟我开玩笑，为什么你叫我做大能的勇士？”为什么你叫我做大能的勇士？你知道神看一个人并不是看他现在的光景如何，而是看以后这个人可以变成如何一个伟大的人。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现在软弱的光景，而是看以后我们可以为神成就大事那个光景。所以神就对基甸说：“大能的勇士，我与你同在。”基甸那个时候就觉得你跟我开玩笑，为什么你这样称呼我呢？你知道这个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在基甸身上可以学到这个功课：当耶和华的使者临到他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没有一个惧怕的感觉，他没有一个惧怕的感觉，因为他与神有美好的关系，而且他好像跟神的使者呢，好像在讲话一样。其他的人不信的人，或许是与神离开的人呢，看到神的使者之后，他也惧怕。但是基甸第一件事情，他不惧怕，就是说：“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也跟你讲话，好像与朋友一样分享。”他心中的思想。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弟兄姐妹应当学，在基甸身上学的，就是我们与神应当有美好的关系。圣经希伯来书说，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希伯来书讲到四章六节，所以不要怕，不要惧怕。当神有一天好像圣灵在你心中向你讲话的时候，不要怕，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第一点我们去学习的。第二点呢，刚才已经讲到基甸对神说，他说：“主啊，如果你是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就不会落在这个光景。”他非常了解自己的软弱，他就说：“哎呀，我相信神，为什么我好像每做一件事情都不顺利，每一件事情都有那个拦阻啊？如果是神这么厉害，我相信神，为什么神容许我落到这个光景呢？”这是基甸对神讲的话。所以第二件事情呢，基甸对自己的事情呢非常的了解，对自己的软弱呢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我自己的软弱
啊，
怕不怕？但是呢，他也问神，为什么我今天是这样的软弱？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学习，就是靠着我们的能力，我们不能成就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好了，那么第三呢，神就对说，你用你的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第14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吧？所以并不是因为基甸有能力可以为神做什么事情，也不是我们能为神做什么事情，但是因为耶和华差我们去。当我们顺从神的旨意的话神就与我们同在。我大家弟兄姐妹可能也有一个经验有教会的负责人叫请你叫主日学，好吧，好像举一个 Dominic 就知道了，请你们叫主日学，你们会对他说什么？嘿，不要开我玩笑，我怎么可以叫主日学呢？或许是请你来唱诗班，你说不要开我玩笑，我嗓子不好怎么可以唱，或许叫你做一件事情你就说我不愿意做这些，那个可能是真的，是你真心的话，但是你要想到，你要回去问神说，你要不要我做这个事情？如果你要我做这个事情，你必定与我同在，这个事情是你成就，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可以成就。反过来讲其实如果我请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做一件事情，那个人说，嘿，没问题，靠我啦，我肯定替你做得完。那些事情我才担心了，为什么呢？做这些事情就是说，以为靠自己的能力这么能干这个人肯定不会问神要做什么，我可以做好，你靠我就行。你知道，一个耶稣要上十字架以前，那个彼得就对神耶稣说怎么样？他说，别人都会跌倒，我永远不会跌倒。你知道耶稣就说，你永远不会跌倒吗？今天鸡叫，明天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不要靠自己的能力去为神来做，要靠神的能力去做这些事情。第三，基甸呢，以后见到那个神的使者叫他猜他做事情的时候，他就怕得要命，他的怕的样子跟我们一样怕的要命。那么他就神说，我要求你做一个给我印证，印证什么呢？他就回去把他的奉献，就是把一只山羊羔，然后就是打了一个麦子做的面饼来奉献给神。这个是在那个第19节里面。哈基甸呢就懂得把神放在第一位。你刚才我们读过，他们就是没有什么东西吃了，但是呢他只愿意把一只小羊羔，一只山羊羔就献给耶和华。这里讲到我们对奉献的态度，对奉献的态度。昨天晚上佳音有演出一个小品就是讲到一个人要奉献他就口袋里面拿了一个看钞票，没有看的时候又把钞票放下那个奉献上，以为是五块钱，但是一看原来是20块，但是应该太晚了，应该放进去我们对神的奉献要把最好的奉献给神，要把最好的奉献给神，不要以为等我吃饱穿饱住了饱剩下的我赐给神还给神。那个祭奠就是说，没有家里面可能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他把羊羔要献给神。所以第三方面，我们在基甸身上可以学到，就是把神放在我们优先次序的第一位，把神放在我们优先次序的第一位。好，第三，那么好了，奉献以后，神就对基甸说，要他做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就以下讲，你做什么事情呢？他说，你家里面有一座 巴利敬拜巴利的那个祭坛在你家，要读这，我们要读这个事情哈。二十五节，我跟大家读一下哈。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子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租的坛，砍价坛旁的木偶。”我这里跟大家做爸爸妈妈的来讲一句话。这里什么事情？说你爸爸在家里面为做这个偶像建了一座坛。什么是偶像呢？偶像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一个物质东西或是你要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放在你敬拜神之上，就是你的偶像。有很多人的偶像是职业，有很多人的偶像是你的儿女，有很多人的偶像是你自己的健康。凡一些事情你放在上帝以前，就是你的偶像。很多人以儿女作为偶像，你问他，好像星期天没有见到你，是不是啊？哎呀，我小孩子有什么事情，所以不能来教堂。或许没有去见到你去团契，他就说：“哎呀，我小孩子有什么事情不能去。”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你是说跟小孩子说，你比我去敬拜上帝更重要，是不是啊？因为你的原因，我就不需要去教堂。可能你心本来已经不想去，但是呢，你是用神的借口来成为偶像。这个是巴巴所做巴利的偶像。另外一件事情举一个例子，有很多人会做职业来说，我不能去敬拜神，因为我那天很忙，我公司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也要加班，也不能去。好像这里呢，我们做为家里面建造一座巴利的祭坛，如果你的小孩子看见你星期天不去敬拜神，因为你要去公司里面加班，他就了解你的加班，你的工作远比你敬拜神更重要。这里呢，等于说他的基甸在他的父亲建了一座巴利的坛。巴利是什么东西呢？那个时候叫农业社会，巴利是一个农业的神，所以意思说基甸的爸爸对那个敬拜一些要耕种成功的神，当然因为那个米甸人欺负他们，他们见以为要敬拜事业的成功，所以做爸爸妈妈要小心，你要如何要避免给你的儿女看见一些事情，说这些才是你真正要敬拜的东西，这些你要崇拜他，不是上帝耶和华。所以神就说，你要从软弱变为刚强，你第四件事情要做，就是把你家里面的偶像挪去，我才是你生命里面第一位。所以那个基甸就按着怕的要死，但是呢，神既然吩咐他就去把那个偶像砍掉。那个也砍掉，有人家就找他麻烦了，说谁砍掉这个偶像，谁做的这个坏事。那个很妙，当然就知道是基甸做的。他的爸爸呢，那个时候就为他儿子来辩护，所以那个爸爸不是完全的那个不好啊。他就说，他就对人家说：“哎呀，如果巴利真的是神的话，有人去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这个是在第三十一节，他说：“如果巴利真的有人要神的话，有人弄了他的坛。”但他巴黎这么厉害的神可以为自己来争辩所以他等于说，这个你要敬拜一个完全没有用的神不要再为这事情来烦心。然后最后一件一个 事情呢，他们就基甸呢，就从此就下一班的就召集很多以色列兵丁来去跟米甸人打仗。这个可能很多人也听过这个故事。他有起初的时候有三万人，有三万的人兵丁跟他去打仗。神就说：“哎呀，这么多兵丁啊，不是每一个都真的想要去打的啊，有一些不是因为不要面子，可能丢面子，所以才跟你去打。所以呢，神基甸就对他说：如果你心里面惧怕，你就不要去。啊，果真的有三分之二人呢，就回去了。”所以他是还是剩下大概一万人左右啊，一万的兵丁，从三万人到了一万兵丁，别人呢就啊五海上沙一样这么多五十五人，已经这是相比呢啊还是不行啊，已经不够了。但是呢，神就对基甸说，一万人还是太多，因为如果你打赢的话，你就会自己说，哎，因为我们自己打胜仗。所以神就后来就让他们从一万减到多少？三百个人，只是减到三百人，就是因为只有三百个人，他们打赢了以后啊，就更显明原来是神的工作。所以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啊，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哈，有的时候神要你去传福音跟人家讲，或许是做一件事情，你就说：“哎呀，最好啊，教会的长老也跟我一起去。”有没有这样想过？或者是找牧师也跟我一起去啊？好像把那个我的责任呢推到这个人别人身上啊，推到这个牧师长老或者是执事身上。但是呢，有些时候神要你自己去做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当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享受到神与你同在的能力，神与你同在的权利。不然的话，你事情成功以后，你就以为啊，原来是牧师讲的话讲得好，或许是长老讲的话讲得好，或者是执事讲的话讲得好。你要晓得，并不是你的能力有多少，而是你愿意听从神的命令而做成的工作。所以基甸成功以后，国家安太平了四十年。有什么原因？他与神有密切的关系，他了解靠自己的能力不能成就任何的事情，他把神放在第一位，他除去心中的偶像，然后他绝对顺从神吩咐他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在新约里面，保罗就说：我更夸我自己的软弱，因为当我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才在我身上显露出来。所以不要因着你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是一个弱者，没有学问，没有能力，没有钱，什么都没有。神不是要这些，是天地宇宙都是神的，所以他不稀罕你有什么金钱，你有什么才能，他需要是你愿意一个顺服的心，他需要是你把他放在第一位，他需要是你听从他的命令。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要你看你自己现在的光景，有一天神会对你说：大能的勇士，我有一些事情我让你替我成就。这个成就这个事情远超过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远超过你自己的经验可以达成的。因为神说：我要借你的手成就这些事情，来彰显我的荣美，彰显我的大能。所以不要惧怕，当神有一天对你说：我让你替我做件事情，你不要担心。如果是神差你去，神就与你同在，这个事情在神的手里一定要成功。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让我们都是好像基甸一样，做你大能的勇士，为着你的国度来做美好的征战。 但愿我们的心中都是以你为第一位，但愿我的心中都没有偶像，但愿我的心是愿完完全全的 愿意听从你的命令。主，我们知道我们很软弱，我们也怕得要死，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清楚是你的差遣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的能力会成就你要成就的事情，我们只是你的工具让你来使用而已。主啊，求你真的让在座的每一位都看到以后他们可以为你成就的大事，愿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为你的国度，为你的荣耀而征战。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